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好，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第七章二到四节。
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二十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他录，单单的侍奉耶和华。
好，这里哈，你可以看到哈，这里讲到都倾向耶和华哈，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哈，在那个新译本是翻译说，都痛悔寻求耶和华，都痛悔寻求耶和华。好，那怎么样痛悔呢？他们就是都除掉一切的偶像，好，那单单来侍奉耶和华。所以你可以看见啊，征战得胜的秘诀哈，好，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好领袖哈，懂得教导百姓要一心的归向神。好，那这个非常重要。也就是说，真正最重要不是说他们的兵马、枪刀有多少，而是他懂得教导百姓一心的归向神。好，那你看看第十一节，我们看一下第七节。第七节哈，
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非利士的首领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听见就惧怕非利士人。
好，还有十一节，
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伯甲的下边。
好，你们看到就是说，当一个领袖他懂得教导百姓要除掉偶像，要完全的一心，只有一个心，完全的归向神。好，那结果呢，那个仇敌想要压制他们的地方呢，就成为他们起来制服仇敌的地方，追赶仇敌的地方，对不对？就是这个米斯巴。好，本来是非利士人一听到他们在那个地方，就开始就在米斯巴要上来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好害怕好害怕。可是当全体的百姓这样子已经悔改过离弃偶像，那然后呢撒母耳一为他们呼求，马上神就应允。结果呢是他们以色列人就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征战得胜的秘诀整个就是在乎，当我们一心的归向神，悔改，除掉一切的偶像，我们就变得真实起来了。怎么样叫真实起来？因为我上一次有跟大家讲到民数记二十四章第八第九节，记不记得神命定以色列人，命定他的百姓应该是什么样的应该是可以吞吃列国的，对不对？在民数记二十四章二十四章第八第九节讲到说，他们应该是可以吞吃敌国的是可以蹲如公狮卧如母狮的，谁敢惹他？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命定，神的百姓应该是这样，是可以吞吃敌国，折断他们的骨头，用箭射透他们，蹲如公狮卧如母狮， 而不是神的百姓是可怜的哦，然后一直被人家欺压的，不是的。当然神允许我们遭受逼迫，但是那个逼迫是为着要带来复兴，好，所以殉道士的血是极其宝贵的，圣民的死是极其宝贵，那个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但是神的百姓，这个是神允许的那种叫逼迫，好，不是，就是为他的名而受逼迫的，而不是平常好像就是软软弱弱啊，就是总是这么可怜啊，害怕啦，躲避啊，窘迫啊，哦，困窘啊，哦，不是这样子的。好，那所以当他们真实的悔改，好，以色列百姓就真实起来了，你知道，就不再是虚晃。我刚刚给大家看的那个经文有没有？他们逃啊，躲啊，跑到约旦河那一边啊，好吗？一直躲啊。好，当你在拜偶像，当你没有一心归向神，你的生命就是这么软弱，就是处处害怕、逃躲。好，那可是当你真实的悔改归向神，所以为什么说悔改啊？这个 repent， 好。就是回到 penthouse， 就是回到那个最高的地方，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你再回到你该有的身份跟地位，悔改就这样，使你回到你该有的身份地位，好，回到真实的生命，神儿子的生命跟地位，你是应该吞吃帝国的。你不需要过得软软弱弱、可可怜怜的。就在仇敌辖制你、使你害怕的地方，变成是你起来追赶仇敌的地方。那弟兄姊妹，你就要问自己， 我是不是这样的生命？我是不是这样在过生活？还是我一听到禽流感我就吓得软趴趴了，一听到 SARS 就哇怕得不得了了，哪里都不要去，整天关在家。如果是这样，很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除掉偶像，我们没有除掉偶像，我们没有一心的归向神。好，那这个是当这个撒母耳在治理他们的时候是这样。好，可是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当以利在做领袖的时候，好，他尊重自己的儿子过于尊重神。儿子犯罪，他只告诉他说：“儿子啊，这样不好哦，哈、哦，这样子，得罪神哦，哈、哦。”他只是用讲的，他没有真实去改变他的儿子。好、哦，所以呢，当他们面对仇敌的时候，他的儿子他们去把约柜抬来，神也不彰显他的大能，是吧？连神的约柜来了，好、哦，就是。因为神的约柜在一群虚谎的人的手中，神就不显大能。神是真实的，可是需要真实的人来抬他的约柜，他就彰显他真实的大能。好，那撒母耳只带他们真实的悔改，好，只带他们真实的悔改，结果呢，他们就。只待他们真实悔改除偶像，神就彰显他的大能。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征战得胜之方不是在乎你懂不懂那个招数，而在乎你这个人要一心的归向他，一定要除掉一切的偶像，除掉你的偶像。好，那你看当这些也就是说人要对很重要。好，那当这些虚谎的人离开的时候，神反而就自己彰显大能，神在敌军当中他就彰显大能，他就自己叫大滚庙扑倒在他的面前，然后头跟手都断掉。好，你看我们的神会自显大能，可是在一群虚谎的百姓当中他不显大能的。那你看看《使徒行传》，为什么《使徒行传》神 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我们的神是这样子的大能大力，可是为什么当今神在教会里是很少彰显什么能力，你就知道为什么了。因为神的百姓各自在拜偶像，各自有你心中的以撒，各自有你的偶像在崇拜。那有的崇拜电视，有的崇拜他的工作他的股票，有的崇拜他的儿女他的房子，就是这样。所以神没有彰显大能，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神这位真实的神他没有彰显出真实的大能，一定是神百姓的问题。那所以作为一个领袖很重要，为什么？就是要一直带领百姓悔改，真心寻求神，真心的归向神，不是虚情假意。如果领袖，这个领袖也是讲到头，一家的头，一个家庭也是，做父亲母亲的教导孩子敬畏神讨神喜悦，真的是这样子要让孩子都全心来归向神，仇敌在这个家就没有办法来残害孩子，这个家是不怕仇敌的。那一个家是不是被压制，做头的很重要，一个教会也是这样，做领袖的很重要，一个国家也是这样。一个国家领袖去敬畏神，神免掉很多灾害，一个家一个教会都是这样子。那如果领袖讨神的喜悦，全体就会一直的经历耶和华到如今都是帮助我们的，否则就会经历耶和华使我们败在仇敌面前。两个不同的版本，就在乎那个领袖知不知道要怎么样的来带领百姓。那像扫罗，这个在撒母耳记的十三章那里讲到，扫罗呢他这个顺服撒母耳所说的，等了七天，只是他没有等到撒母耳来，他就看见环境危急了，然后就勉强献祭。那其实扫罗他只要等到撒母耳来献了燔祭平安祭，他们一定打赢的，不管敌军多多。但是扫罗就是不相信撒母耳说到一定做到，那所以他不相信神的仆人说到一定做到，结果就他们就失败了。因为所以真正得胜最重要的就是要听神怎么说，而且完全的顺服，即使危急窘迫你也要完全的去顺服神。即使危机窘迫你要完全去顺服神。那乔纳呢，他说他下定决心呢，他在这个末日决战里面讲，他说他下定决心以后一定要尽我所能的，不在还没有经过祷告以前就做任何决定。他说智慧就一个箭步的走过来，牢牢的抓住他的肩膀，那个智慧就是讲到耶稣嘛，牢牢的抓住他的双肩，紧紧地注视他的双眼，说你一定要如此行。你知道吗？就说当乔纳他下了一个决定，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是后来觉得说我们还是在这，就是有一些被俘虏的后来来醒过来了，来奔这个山，那些人就本来是要回到营地，回到仇敌的阵地去，再去除灭那些仇敌。可是后来他们就决定还是在这座山吧。那结果呢，神就开始说话，神说如果你们在仇敌的地盘上打仗，你们一定会输的。 啊，他说你们在敌人的地盘上跟他们征战，你们绝对无法得胜，你们必须留在我的圣山上。好，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你留在敌人的地盘上与他们征战，你一定会输的。也就是说，敌人的地盘是一个黑暗的国度，你不能用黑暗国度的方法 来跟他征战。黑暗国度的方法常常是仇恨，然后毁掉他。可是神国度的征战方法常常是用爱，这样知道吗？所以你不能用那种在敌人的地盘上来跟他打仗，你要在神的圣山上，就是在神的爱中，在神的同在里面，用神国度的方法来征战。这就是我讲到说我们整个建堂过程，为什么当政府那个这个各方面的 permit 还 permit 还没有给我们的时候，那个我们都是用来祝福政府的，而不是在那说哦主啊你看他们就是这样子啊，哦主啊你要管教他们，是不是？不是这样子，因为神的话是说我们要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因为执政掌权的都是神所设立的。所以我们就说哦主啊谢谢你借着他们那么爱我们，各方面要求的严格，就是为着我们的安全，主你要来祝福他们，那用这样的方法来征战，很快就得胜。神就把这个许可证啊赐下来，一关一关就是这样子。那乔纳就是他们才一这样决定了以后，那这个神不是告诉他说你们还好用了智慧，如果你们在敌人的地盘上一定 会打败的，没有办法得胜。那乔纳就觉得说哇我们只是稍微思想讨论就做了如此重要的决定，所以他就说下次我一定要下，他说我现在要下决心，以后我要尽我所能的，凡事一定要经过祷告我才做决定，这样没有经过祷告我就不做决定，这样。结果神马上来跟他说，耶稣马上跟他说，而且是很两眼这样定睛在他，紧紧盯着他的眼睛，抓住他的双肩说你一定要如此行。弟兄姊妹你就知道征战，你是在跟空中执政掌权的征战，你需要神来的智慧，我们不能凭着我们自己说说讨论讨论投票投票就去打仗，你需要有从神来的智慧。那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呢这个做领袖的最重要的就是要寻求神的心意，就是要合他的心意。神常常要我们等到最后一刻他才要彰显他的大能，或者他才告诉我们方法，他才告诉我们决策，但是我们就是要等，要耐心的等候，而且充满了信心来等候，不是发怨言，而不是像扫罗这样害怕自己赶快就勉强献祭没有用，还是失败。他只要等到撒母耳来他会得胜。所以弟兄姊妹 你各样的征战你一定要顺服神，仰望神，从神来的旨意绝对的去顺服非常重要。 好那另外呢我接着就是要讲到这个撒母耳记上，我们先看这个撒母耳记上十八章，我们来看一看扫罗的虚谎。撒母耳记上十八章八到十节，
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大卫照常弹琴，扫罗手里拿着枪。
好，那这里呢就讲到扫罗他因着骄傲，就听到人家这样称赞他比较多，就开始愤怒，他因着嫉妒他就没有安全感。好，那也就是他心思意念所发出的这个恶臭马上吸引了恶魔来临到他的身上。好，弟兄姊妹，你们要听那个我讲的那一套征战得胜之方哦。好，那征战得胜之方我讲了12卷，好，那个都讲到我们这个人全人的各方面的征战，但我在这个训练中心讲的比较是末世整个神要兴起他的一支这个耶和华的大军来，整个末世的属灵的征战我们要去注意的，神要我们去注意的，怎么去打这一场战，末世的这个荣耀之战。但是那一套12卷讲到我们个人的各方面的征战是很重要，你一定要去听。好，心思的征战这些，那我有讲到说有一位弟兄哈，他也是在开车要去上班哈，他只是心里在想着说，哦，某某人怎么这个样子啊哈，他心里就这样在批评论断的时候，忽然间他邻里就感觉到有一只小鬼哈，从他的头上那样本来飘过去的，就马上他这样一说，那个人怎样怎样怎么这个样子啊，他在批评论断，马上那个小鬼就就转回来，你知道吗？哇！也就是说我们心思意念所发出的那个恶臭会马上吸引这黑暗国度里的鬼，黑暗国度里的这些邪灵过来。为什么？因为这是属于他国度里的，属于他国度里，所以属于他国度里的味道，这些批评论断啊，属于他国度里的，所以他会被这个味道吸引来，就好像苍蝇呢会闻到那一些什么味道他就会来，你家里有垃圾苍蝇就会来闻到这个味道。好，那所以扫罗他就是这样子嫉妒跟骄傲马上就引了这个来，他愤怒。 好，那我们再看24章20跟21节。
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不剪除我的后裔，在我父家不灭没我的名。于是大卫向扫罗起誓，扫罗就回家去，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山寨去了。
好，那你有没有发现哈，扫罗哈，他从妇女开始唱歌开始哈，好，扫罗杀子千年，大卫杀子万，他就开始没有安全感。但其实他最真实的没有安全感的原因是什么？其实不是这个。其实是因着他没有顺服神，好，他没有顺服神，好，所以撒母耳就跟他说，耶和华已经寻得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好，所以一个人没有得着神的肯定，就没有安全感，而不是外面有没有人称赞。好，也就是那个没有安全感是从里面先开始的。里面先没有安全感。好，那所以呢妇女一唱歌的时候她就发怒了，就说只剩王位没有给她，其实是她自己里面先没有安全感。好，所以没有安全感常常是因为我们失去了神，失去了神的肯定。好，那如果我们像大卫一样从神得到肯定，你就有安全感。好，那我就想到这个不安全感，没有安全感哈，这个原因哈，一个是从不顺服神，好，还有因着我们做错事，因着我们被人家嫌，好，被人家贬损，好，还有因着我们的骄傲，骄傲会使我们没有安全感。你看我们刚刚念这段圣经，其实最后大卫并没有抢他的王位，好，那是扫罗自己先死掉的。好，也就是说扫罗他一直有一个假想敌，好，就是好像只要灭掉大卫他的王位就稳固了， 啊，他活着就一直忙着在征战，忙着一直在战争，一直在搜寻大卫，就是一直要灭掉他。那个里面的那个没有安全感，那个嫉妒，好，那我们从这我们可以看见，扫罗他最主要的仇敌是什么？是他自己，是他里面的骄傲、嫉妒、没有安全感，好，是他的不顺服，好，而不是大卫。好，那我们也留意一下我们自己，我们里面有安全感吗？你有安全感吗？好，你是不是一直觉得要哪个人不在了，哪个人不要出现在我的公司，我就有安全感，我就一定会被升。好，或者在服事的场合里面，我有没有安全感？我是不是一直很怕不够被重用？那我们一定要留意这个安全感，这个我们刚讲邪灵的能力，就是根源于这个虚谎的力量。好，只有神是真实的。那我们就发现，你有没有发现扫罗是这么虚谎？他一直要去追杀一个根本不是他敌人的，对不对？因为大卫根本没有要篡夺他的王位，大卫明明两次都可以杀掉他，都没杀。可是他里面就是一直没有安全感，一直使他这么忙着在征战。因此你也可以问问自己，像有的太太就是一直很怕先生有外遇，没安全感，好，所以整天就疑神疑鬼的这样，好，然后就想说，你今天为什么这么晚来？好，然后。晚回来，然后先生说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好啊，就是不相信。然后哪一次呢？先生打电话回来说加班，好，他就开车去找，结果呢，真的是加班，他就说好啦，这次不算，好，下次好，就说他一直就把他锁定，他就是有外遇的，你知道吗？没安全感。那这个没有安全感怎么办？各方面的没有安全感，怕自己不被神喜欢，怕牧师不喜欢我，怕老板不喜欢我，怕配偶，怕孩子不喜欢我，所以有时候夫妇还会争夺孩子比较喜欢爸爸还是喜欢妈妈。弟兄姊妹，这个没有安全感是很虚谎的，知道吗？耶和华喜悦你，他要你凡事兴盛，他命定你是有永远的荣华累代的喜乐，他命定你是可以吞吃敌国的，吞吃仇敌的，没有人会惹你的，没有人可以害你的，因为他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除你的仇敌。这在西班牙书第三章讲的，对不对？所以你这个安全感，这个安全感要建立在你从神得着。安全感是从神来的，别人没办法给你的。我看过这样的太太，哇，每天就这样一直在要抓出他先生的那个女朋友。你知道吗？他真的是会使先生没有女朋友变到有女朋友，因为人最受不了一直被怀疑嘛，是吧？他整天就这样一直怀疑，然后这样跟他大吵大闹，这先生会觉得这个人好像有邪灵附一样，对，他就干脆去找一个信任他的、爱他的，好，所以。你知道这个没有安全感在末后的世代会更大的凸显出来，你的没有安全感整个在末后时代，金钱是你的安全感吗？房屋是你的安全感吗？银行存款是你的安全感吗？一个很稳固的职业是你的安全感吗？ 你知道有一个这个联邦政府哈、哦，这个就是救灾的那个负责人呐、啊，这次就是因为那个 Katrina 飓风哈、哦，结果就救灾太慢了，就只好引咎辞职。你知道吗？什么是你的安全感？在末后的时代，所有人所以为的安全感，神都要震掉。你知道我去东岸服事，他们都有好多弟兄姊妹在联邦政府上班，他们都说这个就是金饭碗，很稳定的，好早就下班，这样。好，那可是你怎么知道是外州的一个地方发生的，忽然发生的一个飓风，我就没工作了？我可能因为这么有安全感的工作，才买了一个大房子啊，哦，这个贷款高一点没关系啊，哦，因为太有安全感了嘛，是不是？太稳固的工作了，忽然间就没了。在末后的时代，人心惶惶，人真的没有安全感。你的安全感是建立在神对你的爱，你的安全感是建立在你是神的爱子，你是神所爱的，神所喜悦的，他为你已经付上赎价。但是这个你只是头脑知道，你需要在实际的经历里面，在神的话语这样充满在你的心思意念，改变你的心思，改变你的情感，还有在神的同在里面，去经历到我最软弱的时候，神竟然这样来领导我，神对我们的爱。这个不安全感哈，很破坏我们的人际关系。哈，这个不安全感会产生什么？产生猜疑，哈，产生假想敌，产生嫉妒，还有产生排挤别人、贬低别人、抬高自己，哈，还有自我防卫。那这个不安全感很会自我防卫，哦，就是很怕被在别人眼中我不够好，所以很爱辩，处处就很会辩护、争辩，哦，强辩，哦，那却不知道这些都是成为仇敌建造坚固营垒在我们身上的材料。你知道每一件事情一发生了，你承认错了，神的恩典救恩就临到你的身上。什么时候你在那里强辩，哦，在那防卫自己，在那辩护，哦，你就是一直把材料送给仇敌，因为你辩护的那些话就成为他建造坚固营垒在你身上，而且因为你送给他很多这个材料，所以这个营垒很坚固在你的身上。所以留意，不要爱辩，错了就承认错，就像大卫一样，好，快点承认错，就是一个谦卑的态度。仇敌没有办法建造坚固的营垒，好，那就是这个骄傲会使我们没有安全感，很怕失去我们的王位，失去我们所拥有的。那这个要很留意，好，那这个最后我要讲到，我们来看诗篇106篇24-25节，对不起，我先再讲一下，哦，你那个没有安全感，哦，要怎么样得医治，哦，医治这个没有安全感，哦，就是你要从神的话找到我的身份，我是谁。我们现在主日在讲就是我的位分与机会，你要找到我的位分，哦，那从神找到神对我的喜悦，神说他怎么样爱我，他怎么样这个喜悦我， 从神我得着满足，真实的满足，还有从神找到他对我的呼召，那我就不会跟别人比。别人是先知，神要我做教师，好，别人是牧师，神要我做传福音的，好，我有我的呼召，你就不会去跟别人比。好，那我们来看这个诗篇106篇24-25节哈。
他们又藐视那美帝，不信他的话，在自己帐篷内发怨言，不听耶和华的声音。
好，好，我讲到这个真实跟虚谎的征战哈，你看那个扫罗，他真的整个就是被自己的虚谎所害哈。那怎么样能够在你末世你可以站立得稳，而且得胜有余？就是这里所说的，你要这个重视、羡慕真实的神所应许给你的美地，这是真实的，这是真实的。好，那神跟你说的话是真实的。而人的那个思想的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引垒，就是不相信神的话是真实的，不羡慕神所要给你的。好，还有创世纪25章32-34节。
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
好，好，那这个就是说我们思想引垒哈，在末世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引垒。必须要除掉的就是我们不羡慕神的应许，藐视那个美帝，轻看长子的名分。好，因为这个刚开始都是好像看不见的，好，但是这是一个属天的祝福。仇敌在末世他会让我们整个的思想都被这个世界所吸引跟占有，他会竭尽所能的让人呢觉得钱财、房子、可靠的职业才是我的安全感。好，那但是神会把这些都震动掉。好，如果我们没有爱慕神所应许的这个美地，好，这个美地是指什么？哈，就是我们这个人可以改变成神的形象嘛，基督成为我的丰富嘛，在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我们在他里面也得着一切的丰盛，这就是美地。在耶稣基督里一切的丰盛，这就是我们的美地。好，那长子的名分也是一样。好，那如果我们不羡慕这个美地，羡慕这个长子的名分胜过一切我现在最需要的，好，那我们在幕后的时代很容易被仇敌牵引诱惑。为什么呢？因为敌基督哦，他就是取代基督。你要恩赐，你只要在耶稣以外的羡慕，你只要羡慕的不是耶稣自己一切的丰盛，而是羡慕耶稣以外的任何的东西，你都会被仇敌牵引诱惑。敌基督呢，他会说你要恩赐吗？好，给你恩赐。你要能力，我可以给你能力。你要群众，我可以给你群众。你要财富，你要名声地位，他都可以给你。然后他就把你牵引诱惑过去，就成为他的奴仆，最后他就毁掉你，就是这样。那些受印记的都是这样吗？ 对不对？好，他告诉你啊，你如果不受受印记，你受受印记，你就可以做买卖啊，你可以赚钱啊，好，你看，那你不受受印记，你都不能买卖啦。那你，哎呦，那我没东西吃啊。所以为什么我说我没东西吃啊，我没有钱可赚啊，但是我有神啊，我有神的同在啊，我有神的同在，神就会成为我的隐避难所，对不对？他可以五饼二鱼变出食物来给我们啊，他可以乌鸦叼饼来给我们啊，你相不相信？相信。那你需要现在就去培育这个，你才在末世你才能够站立得稳。因为这个在神以外的，就是末世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一直这个改变我们的羡慕。我心里羡慕什么？是属天的，还是神所要给我的应许，神应许要给我的，还是我眼睛看得见的这些东西？神应许眼睛要给我，神应许要给我的摸不着看不见。可是呢，神要你注重那个看不见的财富胜过一切，因为那个是要存到永远的。所以你要知道什么是我最重要的，什么事才是我最重要。我好像目前觉得我最重要的就是这一份薪水，这份爱情，这个房子。但是神一直要你知道什么是你最重要。你看 Katrina 一来，房子都没了，对不对？这份职业也没了。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动荡的非常厉害，什么东西都可以 一夕之间什么都没了。好，那所以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心里羡慕什么？我们需要改变我们所羡慕的，这个很重要。就这个在末后的时代，你羡慕这个神以外的那些东西，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些恩赐、能力、财富啊、名声、地位这一些哈，这个都好像那个什么，好像那个房子，你家的房子已经有裂缝，到末日的时候震动的很厉害，那个裂缝会整个的变得很大，整个的塌下去，房子会整个的倒塌。我说的裂缝就是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生命已经开始裂缝。所以在末日的时候，我们的这些贪，我们贪神以外的这些东西都会被震动，会被仇敌牵引诱惑。那我们改变我们所羡慕的非常重要。就好像一个人他得了重病，他开了刀吃了药，好，哎，好起来了。但是如果他不改变他的饮食习惯，他的生活习惯，他还会再得同样的病，对不对？好，那我们的属灵的光景也是一样，邪灵赶出去了，但是我心所羡慕的，我心的倾向，我所喜好的，我不改变，邪灵一样会再回来，而且是更可怕的，会带个七个比他更恶的鬼进来。好，那所以这个特别是敌基督，他那个在末世的时候，他整个邪恶的权势是非常大的。撒旦在他末后的日子，他是倾倒一切的，整个要来引诱人，要来吸引人，以至于来辖制人，以至于带着这些人跟他一起到地狱去。好，那所以我们真正得胜之方很需要的就是改变我们羡慕的倾向。就好像扫罗，好，他其实两次都知道，他知道他第一次大卫没有杀他，他就觉得他自己错了，大卫并没有要夺我王位，否则他怎么没有杀我，他知道错了。但是呢，因为他太在乎他的王位，他整个心的倾向就是要保有住他的王位， 怕人家夺去他的王位，因此他就没有安全感，所以他接着又再去杀大卫，知道吗？好，那所以除了一些身体很强烈受苦的一些个案以外，在那个三重战场哈，那个富兰奇哈，他说除了一些身体很强烈受苦的个案外，绝对不要轻易的去为任何他不愿意把心思意念归服耶稣的人来做释放的征战，你了解吗？就是说这个人他并不是愿意把他的心思完全的降服于神，归服于神，你不要轻易的为他做释放，因为邪灵出去了会再进来，而且是更恶的七个鬼进来，因为他不是他的心思，他的羡慕，他的倾向不是单单在神身上，所以至终他是这个仇敌还会再来。这个也是你会发现为什么有很多人做了医治释放，后来他隔了一个月两个月说哎，又回来了，对不对？最重要的是你要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一位姊妹，第一堂讲的那一位姊妹，他是持续的一直去宣告说事情不是这样的，人家别人不是在拒绝我的，事情不是像我想的这样，然后宣告神的话语，这样要征战了几个月，一直到他整个心思意念从虚谎的脱落了，变为神的真实的思想在他里面，真实的对的情感在他里面。所以我们需要有力量把我们的心思跟情感放在该放的地方，用我们的意志来向我们的心说话，不要让自己有这种负面的感觉，这种负面的思想。大卫也是这样征战，大卫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在我里面忧闷呢？你应该仰望神，因为神曾经是笑脸来帮助我的。所以他会对自己的心说话，对自己的心说话。好，那你要知道你征战你是需要这样子的来对自己的心 说话。好，也就是你那个属灵的肌肉是要自己去练出来的，你不是只是一直依靠别人，你要自己去练出这个属灵的肌肉，知道在我身上哪些是虚晃的，哪些 又是仇敌来的。好，那我刚刚讲了这支地狱的大军，它的能力大小就是决定于你听他的话多少，你不听他的话他就一直很迅速的一直微弱下去。好，那还有他讲到这个军团的本质，这个地狱大军军团的本质就是那个邪灵排泄到基督徒身上的那个令人很恶心的那个黏液，而他说那个黏液就是骄傲跟自私的野心，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身上的那个骄傲自私的野心自以为义，这些等等，这些都是什么？都是那个这个军团的本质啊，地狱军团的本质。那这就是我们需要一直留意，为什么说要过内在生活，不要只注意我外面的服饰，而要注意我里面的光景，我里面有哪些仇敌。就像保罗为什么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箴言讲到说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对不对？我要制服这个心，不让他有这些负面的思想，不让他有这些仇敌的这些思想在我的里面。好，那这个骄傲自私的野心基本上就是这个撒旦他的本质，所以他整个军团的本质就是这些。然后他吐出这个黏液，他们在爬山的每一个阶层，这个黏液都会使他们滑倒，滑倒，爬 爬，可是他这个黏液在那，你就很容易，本来已经爬到蛮高的一个地方了，就又开始有骄傲，又开始产生自私的野心了，你就嘣，整个又倒下去了，跌落下去，知道吗？所以你要记住，在你一生的属天历程里面，要知道这个骄傲、自私的野心是极可怕、极可怕的，是仇敌的黏液。我们要起来征战，不让这些在我们的身上。好，这个就是一个得胜。好，那所以这些都是虚晃的，虚晃的。而神今天要我们属灵征战，就是要征战到神儿子的真实一直成型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这位耶稣，在他说，这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毫无所有，毫无所有，所以他那么真实，这位真实的。好，那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征战，就是让我们身上这一切虚晃的一直脱落。好，我们明白什么是贵重的，什么是卑贱的，那一切虚晃的都是卑贱的。神儿子的谦卑顺服，他的柔和，他的恩慈怜悯，这些是贵重的。那我们征战就是要征战让这些真实的贵重的成型在我们的身上，好叫我们一直长成神儿子的身量。那仇敌极尽各样的方法，一直要牵引诱惑我们，让我们滑倒，让我们不知不觉又骄傲起来，好让我们不知不觉又在耶稣基督以外又开始去拜偶像。好，这些就是我们所要斥责他的，要征战他，要保守我们的心、心思意念，我们的情感过于保守一切，这样。好，好，那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从前所真爱。你们今天再加一个功课写一下，就是说我思想有哪些坚固的营垒，写一下。好，那我思想有哪些坚固的营垒？好，那你先写这个，然后到结束的时候，你再继续写下去。你先写你有哪些营垒，然后这个先不交，好，然后你接着以后写我怎么征战。那这堂课上完以后，这门课上完以后，我有什么得胜，什么改变，好不好？好，我们起立来唱。我们回去真的要一直的为自己里面一些错误的羡慕，好，要一直跟神认罪悔改，然后留意要把这些虚晃的从我们身上脱落。
赦免孩子，还有很多的里面很多的希望，错误的切慕，主要真的是你来改变孩子的胃口，让孩子真的是羡慕你的话语，羡慕你的真实。
主啊，神啊，你也来除掉我心中一切的虚假，主啊，让我真实的可以来认识你。真是帮助我有一个立即悔改的心啊，真是帮助我有一个在圣灵拦阻我的时候，我要立即顺服的心啊，不要再让仇敌在我身上已经累越见越多。
是的，主是来帮助我生活在真实的里面，除掉我一切的虚谎，是吧？除掉我一切错误的羡慕。
主耶稣啊，你在我的心上盖一个属于你的印记，主耶稣啊，你是我一生唯一的恋慕。
主啊，这些帮助真的不要去羡慕这些外面所看得见的，我真的帮助除掉我所有的羡慕，让我真的单单来羡慕一切的挑剔。
主啊，是的，你这里的大光照在我的里面，主啊，让我看见主啊，你是怎样的一个应许，主啊，是真实的，是我可以得着的，主啊，你一切的丰盛都要成为我的，一切的虚谎都要脱落。
我是的，主啊，你也来帮助我，除去我里面的一切的虚谎。主耶稣啊，让我真能够真实的活在你的的真实里面。
主耶稣，除去我的心意，主让我心里面没有任何的偶像。 主啊，求你这一个礼拜更多的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照在我们的里面，哦，看在我们里面有哪些虚晃的，哦，都把它震动掉。哦，神啊，愿你的话语在我们里面一直发出真实的亮光。哦，主啊，谢谢你，哦，你要光照我们，看在我们里面有什么偶像。哦，主啊，好叫我们真实的悔改，能好让我们可以回到真实的地位。神啊，神啊，你对我们的爱何等真实！哦，你对我们的救恩何等真实！哦，神啊，神啊，你对我们的恩慈良善何等的真实！你对我们的喜悦是何等的真实！神啊，你的同在何等真实！主，我们爱你，我们爱你。你是我们的公义，你是我们的圣洁，哦，你是我们的智慧，主，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实，带领我们活在这真实的里面。谢谢你，靠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